曾经被誉为全球防疫模范生的台湾近期遭遇新一轮疫情强力反弹，而台湾通过放宽管控措施开始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新措施亦都面临考验。台湾在去年全年报告的本土病例总数还不到15,000宗，但是现在每日的本土新增病例却已经高达80,000宗上下。台湾过去长期实施而且非常有效的病毒清零政策曾经在国际上备受赞扬，但是现在却必须放弃这个政策，转移开始尝试与病毒共存。因为传染性太强，我们已经没办法实现病毒清零的目标。台湾前副总统流行病学家陈建仁星期日5月22号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他指出台湾新增本土病例中绝大多数都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感染者，超过了 99.7% 的人症状很轻微或者是没有症状。这个是危机亦都是转机，让我们很快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陈建仁说，尽管医学专家预测台湾疫情这个星期将会达到顶峰，政府仍然决心放弃过去实施的包括关闭边界在内的封控措施，转而放宽某一些限制，例如是缩短强制隔离时间，并且在防疫上实施新的台湾模式，即逐渐适应与病毒共存，避免让经济停摆。台湾卫福部部长、中央防疫总指挥部总指挥陈时中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原本推算台湾五月底单日确诊病例可能会上升到16,000宗，但实际疫情虽然高高低低，整体趋势相对平稳，短期内应该不会快速暴增。陈时中说，个案数目往上走是一定的了。虽然世界上有一些与病毒共存的国家在感染人数暴增的情况之下，医疗系统压力倍增，医院病床极度短缺，但台湾为新冠病人保留的病床使用率目前只有 56%。台湾目前商店、餐厅和健身房照常营业，而且聚会亦都照常进行，只是必须佩戴口罩。不过台湾2,350,000人口当中，现在每日因染疫而死亡的人数维持在40-50人左右，今年以来累计的死亡病例已经达到625个人，而从2020年到2021年年底累计死亡病例只有838个人。台湾在最新一轮的疫情反弹时放弃清零政策，转移逐渐适应与病毒共存，与台海对岸的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商业与金融之都上海在最新一轮的疫情袭击之下，封城措施实施了2个多月，现在虽然封控措施已经逐步放缓中，市内很多居民仍然被下令禁足在家。中国首都北京虽然新增病例不到上海或台湾的一个零头，封控措施却越来越严厉。北京当局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不是听从医学专家甚至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意见，而是服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治需要。在习近平于今年秋天中共20大上违规谋取第三任期时，展示中国治理模式的优越性。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指出，一旦台湾接种第三剂疫苗加强针的人口比例达到75%到80%，台湾将会重新开放旅游观光。目前台湾有64%的人口接种了第三剂疫苗加强针。台湾目前的防疫重点是重点处理和应对重症患者，同时尽量不要干扰生活和生产。轻症患者可以通过视频看医生，而且将口服抗疫药直接送达患者的家。根据近期监测所显示，现阶段人流约为去年3级警戒人流涨幅的3/4。换句话来讲，即使没有强制性管制，民众自主防疫意识高，口罩措施亦都没有松懈。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是这么讲。陈时中星期一仲表示，台湾的目标是要将染疫死亡率控制在 0.1% 以下，目前的死亡率是 0.06%， 但仍然在增加中。台湾的反对党国民党认为， 民进党政府应对疫情毫无章法，上个月疫情飙升时，台湾家用快速测试盒极度短缺，国民党仲批评政府未能够及时为12岁以下的细路仔采购疫苗。虽然政府的防疫政策已经从清零向共存过渡，感染人数暴增仲是触发一些管控措施。台北各个学校从这个星期起恢复上网课，而台北捷运的乘客人数比平常下降了一半。台湾其实并没有选择，我们当然需要与病毒共存。路透社引述台湾长庚大学新兴病毒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如教授的话讲，施信如表示，民进党政府并未为放弃清零政策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一开始出现包括疫苗、口服药以及家用快速测试盒在内的资源短缺，但是情况正在好转中，我们慢慢走上正轨。施信如说，与邻国相比，我们会看到比较小的冲击。